感谢大家关注翟胖。昨天呢，我看到好多朋友给咱点赞、打赏和评论啊，翟胖非常高兴。您的点赞、打赏和评论就是翟胖继续前进的动力哈。好，书归正传，今天呢，我们要讲2016年新课标一卷的第二道文言文翻译题，它的句子是这样，叫。苏轼常从容则公量不能就正，是激其耻辱故宠云。那这个句子呢，想当年好多同学是得分情况比较差的啊，一般新课标卷都是这个套路吧，就是第一个句子容易点，第二个句子就要难点了啊。那么当年大概是这么几个地方干扰了同学们的得分。第一个地方是从容，这个从容啊，本来很好翻译是吧，在我们现代汉语里边也有从容，就指的镇定平静，但是后边跟了个则，则这镇定平静则备，这玩意儿很难讲通，那到底该怎么办，好多同学在这儿是困惑的。然后后边还有个增，这公量不能就正，就正这玩意儿每个字我都认识，救命的救，正确的正，但合起来到底啥意思不好翻。然后是激其耻辱故宠，耻辱俸禄的禄，保持的持，这个什么意思啊？云什么意思，故宠云，这个云云朵说话似乎都翻不太通。好，今天呢，翟胖就教你怎么样从逻辑上我们把这个句子翻通。首先啊，在翻译这个句子之前，我们要先大概看一下它的上下文。这句话呢是全文最后一句话，所以它没有下文，只有上文。那我们大概看一下上文，上文公量方厚重，方厚庄重，深沉周密，平居景气，神墨轨道导规矩什么什么，哎，都是豪话。可这儿出现了个然，这个然是然而的意思。然而这个人性吝啬，或直视居外，然后初见王安石，即同辅政之上方向之，因为子孙计因。你看这玩意儿出来了啊。在我们古代汉语里边出现然而啊，出现这个阴啊阴啊阳啊，阳一般是好事，阴一般都是坏事啊。因为子孙计，然后凡更张术士一切听顺，若外而外若不与之者，常遣子孝宽参其谋，至上前略无所益，于是第一姓王安石，安石得其助己，故引戳孝宽至枢密报之。这么一长串你没必要全懂，你只需要听懂俩字就够了，一个叫然，我红标出来了啊，然而，但是前面说好的，后边那你说呢，说坏的。然后因为子孙计就更正式，它还是坏事。你只要知道这么一长串，它是上文这么一长串，这么一长串画线部分，这儿我给你画上线，它就一个意思，就是说曾公亮这哥们儿做了坏事就够了，你只要知道他做坏事就行。然后接下来呢，叫苏轼常从容则公亮。苏轼是什么人，这你应该很清楚吧。苏轼北宋政治的超级倒霉蛋，为什么超级倒霉蛋呢？对了，因为苏轼有个爱好，就是说皇帝的坏话，他连皇帝的坏话都敢说，所以他后来被贬到哪儿呢？黄州啊，著名的乌台诗，哥们儿。他连皇帝的坏话都敢说，你说他对曾公亮这么一不是皇帝的人，他能客气吗？当然不能客气了。所以啊，只要你知道这点背景，那么苏轼常是曾经从容平静的责备公亮，你觉得可能吗？ 苏轼连皇帝的坏话都敢说，他还能平静的责备吗？当然不是平静。那这个应该是什么意思呢？从容不是平静的话，那么按照苏轼的那个为人处事，他不是平静，那他可能是激烈，也可能是严正，都可能。但是苏轼激烈吗？苏轼，我们也看到过苏轼的文章啊，这个曾不能天地一瞬是吧，自其不变者而观之，自其变者而观之，什么如怨如慕，如泣如诉，不激烈。你可以说他慷慨，但苏轼可从来不是个激烈的人。你听见过苏轼和谁骂战吗？没有。所以不激烈的话，那他就只能严正了，就是严肃的、正式的、很正经的责备。这毕竟是个朝廷里边的高官嘛。苏轼非常严正的、严肃正经的责备公亮，说公亮怎么样呢？不能就正，就我们分开看啊，救助、救援，你随便组词，反正他就这个意思。那正是个什么玩意儿？对，这个正你可以说是正义是吧，或者是正常啊，或者是正经，大概就这个意向，这个方向。那么不能救正、救正、救，我们不能翻译成救援、救助；正不能翻译成正义，因为救助正义这似乎说不太通。那我们能不能稍微把它变个形？我们不能说他救援正义，那他起码应该是做对朝，哎呀，打错了，朝政，做对朝政有益的事情。那他应该是这个方向的，因为苏轼嘛，好人嘛，大好人嘛，是吧？那么这个对朝政有益的事情，接下来我们再往下想一层。这个古代汉语啊，有一个特点，什么特点呢？就是它好多词儿，当时是这个样子，但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了啊。但是它字音是近似的。那么旧正和我们现在字音近似的还有一些什么词儿？你看，我直接用输入法打出来了，纠正。那么这个做朝廷有益的事情，纠正一般要纠正什么？纠正错误。那么朝廷的错误叫什么？叫弊病，那大错误嘛，朝廷的弊病。好，如果你想到这儿的话，那么这个纠正它的意思，我们在这儿可以翻的意思就出来了，就是纠正弊病，纠正弊病，因为它坏嘛，坏就是有小人的一面嘛啊。好，这个纠正我们就把它翻成纠正弊病，你就足的够了啊。如果你翻不出弊病来，你起码可以说他做对朝廷有益的事儿啊。但是这个表述就比较啰嗦了，但是意思就对了。那么接下来，是积其迟路故宠云。是现在的意思是世界，那这个意思呢，世界讥讽他，他做了什么坏事了，世界都讥讽他，当然不是世界。所以这个是不是世界的话，那就是世人了，就是当时的人，当时的人讥讽他。讥讽谁呢？曾公亮。讥讽曾公亮怎么呢？迟路故宠。好，各位，你都看到这个故宠啊，迟路故宠，你看到这儿，这里还要再讲一个原则，汉语 中正性。这是国家杯老师经常讲的汉语的中正性原则，啥意思？就是说一个短语可以从中间劈开，成为两个词组，而意义却近似。这就叫中正性原则，上蹿下跳，上蹿向上边蹦，下跳向下边跳。那么上下都是方向，那么蹿跳啊都是蹦，是不是？所以它呢就符合中正性原则，中间劈开，上跳和下跳其实都是跳啊，所以它的意思是近似的。那这个驰鹿顾宠符合吗？依然符合。所以啊，即便你搞不清楚什么叫驰鹿，起码你能看懂这个顾和宠吧。因为我们受现在的这个电视剧影响啊，什么巩固皇帝的恩宠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驰鹿呢，驰鹿是保持他的俸禄。哎，你看意思其实是非常近似的，驰保持嘛，保持俸禄，巩固皇帝的宠信，这就叫驰鹿顾宠。好，接下来还有最后一个难的字，云。这个云呢，在我们现在能知道的意思啊，云，第一个叫云朵，这简单是吧？第二个我们也经常说的什么子曰诗云，这个云就是说嘛。那各位接下来你翻，当时的人讥讽曾公亮保持俸禄巩固宠信说，还是保持俸禄巩固宠信云朵？很明显这不可能和云朵有什么关系，所以这个云应该是说，大致是说的意思。但是接下来你再看啊，当时的人都讥讽了，讥是什么意思？讥讽不就是说吗？说讽刺他保持俸禄巩固宠爱说，你看这两个说就怎么样，重复了。那重复了就是第三个知识点了。这种像云啊，这种表示说的词，如果它在一个句子里边出现了两次，这个云其实是可以不翻译的，没有实际意义。什么各请潘江云耳，你云耳啥意思？没意思。就滕王阁序里边这个，所以这个云是可以不翻译。好，那么整个句子我们再看一遍，叫做苏轼常从容，则公亮不能就正，是讥其驰鹿顾宠云。那我们的翻译就是，苏轼人名不变，曾经常啊从容，我们刚才说了应该是严正地啊，责备谁呢？曾公亮不能就是不能，纠正弊病，或者你换个表述叫做做对朝廷，有意的事情啊都行。世人啊，或者我们更清楚一点叫当时的人讥讽谁？讥讽他代指曾公亮保 持俸禄，巩固诚信。翻版。可是当你翻到这儿，当时的人讥讽他保持俸禄，巩固诚信，这似乎还少个东西。他怎么样保持俸禄，巩固诚信的呢？哎，你看，所以在这儿啊，如果你还足够的细心的话，你还可以再加一个，叫什么？积其，如果换成文言文叫宜之。那我们文言文里边就是默认的啊，各位，这是文言文翻译里边默认的规则，叫做当有表示评价的意思的时候，你就补个宜字啊，当你表示一个代词的话，你就直接来个之字，所以叫宜之，吃禄孤宠，孤宠云。来，所以你可以在这再添补一句，讥讽他叫凭借之呢，是这种办法，什么办法？就前面说的，这个不能就正的这些办法，然后保持俸禄，巩固诚信。好，这就是这道题最最终极的答案，咱们整理出来的最终极答案。当然了，我们有的同学可能保持凭借这种办法你翻不出来，没关系，这儿不是采分点，采分点在哪？就是高考批卷都是采分点在哪？采分点就在这儿，就是你翻不出来那个几个字。第一个是严正的，就是从容，这是采分点。然后就正，这是采分点。然后是人，是当时的人，积其不能持禄，保持俸禄，故宠，巩固诚信。就这几个采分点，你看，第一个采分点，第二个采分点，第三个采分点，持禄故宠一个采分点，第四个采分点，然后还有一分是什么？对，还有一分我们一般来说叫做翻译大意。谁的大意？句子的大意，就是你整个句子的翻译的通顺不通顺。这个通顺不通顺，说白了啊，在这个句子里边就是凭借这种办法，你把这句话翻出来了没？如果你翻出来这句话了，那你句子大意这一分就拿定了。如果你没有这句话，凭借这种办法，没有这个语感的话，这一分你拿不到。所以呢，我们总结一下，翟胖呢，我们通过语法，我们一步一步分析，翟胖至少能帮你拿到四分。最后那个句子大意，说实话，已知凭借这种办法，这个地方是必须依靠语感这个玩意儿的。那么语感这个玩意儿怎么办？多翻，多看，多听翟胖的翟胖说课里边讲的翻译，多看一看，你可以培养出来的。好了，这就是今天的翟胖说课，再见喽！千万别忘了，我们点赞、打赏和评论哦！再见。